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第27课，就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要看保罗澄清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福音。在这卷书的整个的大纲当中，我们会看见第一章第二章保罗会提到福音的源头，他所领受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福音。保罗会引述他的经历作为所传的福音来申辩。第三到第四章保罗进一步为福音辩论，他提到他所传的福音是超然的福音。我们当了解要对比于所面对一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一些混杂的福音，论据上有许多教义上的论证。第五到第六章就会提到福音的应用，提到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所领受的福音是一个圣灵的福音，比较多是应用跟激励性的内容。在头两章当中保罗就提到他的见证，从他的见证跟福音是密切相关的。保罗引述他的经历，所以基于对保罗服事，他作为使徒如何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对他个人我们会有很多的了解。我们当然知道他本来是一个敌对福音的人，而从敌对到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他的见证也就证明了这福音是从神而来的福音。记载了不同的见证，主要目的呢，他是要指出呼召他工作的是神并不是人。所以在最初第一章的一到十节是加拉太书的序言，保罗在序言当中就非常清楚地说明这卷书的两个主题。第一，就是他做使徒是直接出于神的选召；第二，耶稣基督的舍己替人赎罪是人得救的唯一根源。那么保罗提到他使徒的职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在这卷书的一开始就表明他是蒙神直接委任做使徒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以至于他所传的福音是唯一的福音，此外没有别的福音。因为他认为有些人在加拉太的教会当中传了另一个福音，其实那个并不是福音，因为他使人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保罗首先提到他信息的神圣来源，这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1到24节，他从不同的方面强调他的信息是神的启示而不是人的指点，而且呢受到早期教会领袖所确认。保罗指出他所传的福音是唯一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他从耶稣基督启示所领受的，而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个启示的内容，他非常清楚的表白。其次呢，他谈到自己蒙召的经历，这是记录在加拉太书1章13节到24节。这个蒙召的经历啊，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服事主的人啊，我们要学习用这种蒙召的经历见证的方式作为我们的范本啊。我们常常在有一些传道人要出来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求他写下自己的蒙召经历，有些重点，有些来龙去脉需要交代的部分，保罗在这一段书信当中给我们了一个示范的一样的文件哦。保罗首先他提到他所得着的启示，指出是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耶稣的异象。从这个异象当中我们了解保罗的生命是180度的大转变，过去他是逼迫教会的，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真正认识耶稣之后，他不止不再逼迫教会，他成为一个服侍教会的使徒。不过很奇妙的，当保罗在这个异象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到耶路撒冷去。在加拉太书他提出他曾经3年的时间他在大马色跟阿拉伯在这边服侍，之后呢他第一次去访问了耶路撒冷。经文当中记录 他在那儿待了15天，跟彼得、雅各同住，此外再没有与其他的门徒见面。之后呢，他又返回了基利家的大树，也就是他自己的家乡。在这之后，巴拿巴邀请保罗，邀请他一同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来服侍教会，在那有14年之久。那这个14年的算法呢，应该是从他在大马色信主之后33年算起，而这段期间很可能就是保罗自己啊，他在省思去思考他曾经所受过的整个拉比的训练，旧约犹太教背景的教导，如何从这个当中更深的领受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所要等候的弥赛亚。到主后的46年，他才再度访问耶路撒冷。当时的犹太信徒大部分都没有见过保罗，不过都听说了保罗的事情。保罗自己说，他们听见那曾经逼迫我们，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在这个当中，保罗就举证，这是他蒙召的经历。所以我们了解，在初代的基督徒当中，他们所受到多少的熬炼呢？在自己本身信奉的犹太教当中，如何从那律法主义当中出来？而最初逼迫他们的保罗，这个律法主义的代表，当他归信基督之后，他们也要查验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保罗所经历从犹太教而来的逼迫，反而证明他是真正属于基督的使徒，而不再是犹太教当中那些热心残害教会的那一位扫罗。所以当他第一次遇见主之后，有这么长的一段蛰伏的期间，这个当然也很可能就是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所见证说，他曾经有过那种三层天的经历，他曾经真正隐藏在上帝的面前，不是那么显露的就到处出来旅行布道，他先有这样子多的隐藏的时间，以及甚至是被查验的时间。所以到经文的进入第二章开始，保罗才提到他自己的使命服侍得到支持。他提到他在外邦人当中，我们了解其中包含了加拉太的各教会，他在那儿传福音的使命也得到耶路撒冷教会许多犹太领袖的支持。保罗非常谨慎地说明这一段经验。首先呢，在第二章的1到5节，他提到他的服事被其他的使徒接纳的过程，这是从他蒙召经历主之后14年，其中包含了隐藏的期间，有包含在安提阿的教会的服事之后，保罗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的领袖私下跟他见面，而且查问他。问题的中心就在于摩西的律法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所占的位置，特别是讨论到外邦人应否接受割礼的问题。当然在这个当中，保罗坚持主张外邦人不必受摩西律法的约束。保罗做使徒传福音，他当然不需要这些耶路撒冷主要使徒的授权，可是我们却了解他的动机。他仍然向这些使徒陈明他所传的福音，免得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否定保罗宣教的使命，以至于会不承认外邦信徒的地位，这个问题就会造成当时初代教会的分裂。所以保罗当然他可以我行我素的，我就是认定了福音，我就是见过主，他不需要向人交代。可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如何留心的行光明的事，他传福音有果效，上帝验证他，他也很愿意向这些犹太人的使徒来见证，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这是保罗行在光明中的榜样，他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至于弥平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在耶稣基督身体当中本身在文化上，在他们原本信仰根基当中那个鸿沟， 因着福音的真理，反而看见是两下合为一体啊！这真是保罗福音的使命当中这一部分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另一方面，保罗也提醒使徒们的确分受了神所不同的托付。那么在保罗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的当中，他们做了决议，等于说由保罗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而彼得就是做犹太人的使徒。所以在这个基础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包含彼得、雅各和约翰，都同意保罗是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信徒，到外邦人当中宣扬福音。所以经文当中保罗说他们是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他所表达的含义很可能就跟我们现在用握手来表达互相接纳为同工有这样子的意味在。所以彼此成全，认知在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一样有福音的真理来服侍来传扬。那么不过在保罗的见证当中，他还提到一不大愉快的经历啊，就是他和彼得的冲突。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在保罗的见证的结尾当中做个总结。这个总结很特别啊，在这个冲突当中，其实保罗是要证明他不是在人的管辖之下来传福音。这个人的管辖也包括说所谓来自耶路撒冷的使徒。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保罗对犹太律例强加于基督徒身上的问题深感不安，所以他举证了这一件事件的冲突的来龙去脉。他说即使是当时教会的柱石彼得，在这个问题当中也曾经做出妥协，他认为这攸关于福音的真理，绝对不能妥协。那么这场冲突大概是保罗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不久发生的。这个事情可以看见是两人第三次的会面，是一次相当不愉快的接触。我们复习一下，这两位大使徒，外邦人的使徒跟犹太人的使徒，第一次见面呢是主后36年在耶路撒冷，他们同住了15天。第二次见面呢就是主后46年也在耶路撒冷，保罗跟彼得还有其他的犹太使徒决定在福音上携手合作。然后第三次会面就是大概在主后46到47年之间，这时候地点是在安提阿。彼得似乎是代表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到这个外邦教会当中来巡查。这时候保罗公开责备彼得，指斥他对犹太基督徒及外邦基督徒有两副面孔，有两个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陈明一下，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记录在加拉太书2章11到16节。彼得虽然已经同意了外邦的信徒不受律法的约束，其实也就是照着保罗所传的福音，彼得起先呢和外邦信徒一起用饭，可见呢他已经对摩西律法对所谓食物的禁制已经不那么在意了。可是后来经文上说彼得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就等于说洁净的跟不洁净的，食物跟人，他通通又一再划清了界限。都是外邦人的时候他跟他们用饭，可是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信徒，他就立刻违背内心的信念，也就是保罗说他装假与外邦人隔开。换句话说，彼得衡量情势，他不理会福音，而在那些从耶路撒冷来奉割礼的人的压力之下他让步了，而其他的人呢甚至包括巴拿巴也跟着他一起这么做了。所以这一群犹太的信徒的确承担一些犹太教的包袱跟压力，而作为教会领袖的彼得有稍微的让步，其他人都跟着让步了。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啊，本来是一起用餐的，我们东方人非常注重吃饭的礼仪啊，在吃饭当中表明彼此间的和睦， 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这时候，彼得带头，所有的犹太信徒突然站起来离席，不告而别，无形当中其实表明了有两种不同等级的信徒啊，外邦信徒已经变为次要的。这时候教会的合一大受影响，以至于保罗对彼得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指控，他说他的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当我们人与人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这时候要留意，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意气之争，会做一些人身攻击。你会看见保罗绝对不是这样做，他是攸关于福音的真理，攸关于加拉太信徒的信心，甚至攸关于教会的合一，所以他开始站起来指证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不是我们要随便站起来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在这个当中，这个背后福音的真理所造成的影响，所以保罗有这样子的行动，有这样子的言辞。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保罗会非常清楚的从问题他来声明了，那么福音到底是什么。他说像彼得这样子的犹太基督徒，对福音我们要有正确的诠释，得救就是靠基督，而不是基督又加上律法。所以他把这个主题再一次的说明清楚。保罗指出彼得的行为跟福音的基本信息相违背，他说甚至犹太基督徒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保罗指出照他所传的福音，得救恩并不是靠守摩西律法。他还引用了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保罗说这问题会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以至于保罗见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保罗提醒信徒是借着信与基督联合，基督既然按着律法的要求，也就是所说因律法而死了，那么信徒也就离开了律法的辖制，也就是说向律法死了，而且呢有基督复活的新生命，从此呢我们是信靠基督为神而活。所以保罗最后会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这个当中，保罗真的体会人的努力包含遵行律法，如果能够使人因此的得称为义的话，基督真的是白白替我们受死了，他的受死就成全了律法当中的义，使我们因信基督都得称为义了。这是保罗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的论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理是那样子的绝对，那样子的真切，引导我们，主让我们在信心当中真的看见我们是站在恩典和真理的基础上，而且你已经使我们拥有神儿子的生命，让我们常常在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活出那个满有平安喜乐生命的真实。谢谢你，也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是有带给别人福音盼望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保罗点出了加拉太书的哪两个主题？根据二章第七到第八节，请问保罗奉派是向什么人做使徒，而彼得是向什么人做使徒呢？答案在第一节，也就是保罗做使徒是直接出于神的选召，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在一章四节，耶稣基督的舍己替人赎罪是人得救的唯一根源，这是在加拉太书的序言当中两个主题。保罗奉派做外邦人的使徒， 而彼得则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